世纪三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我这个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我们大概还有一两次，我们就要给大家下册的讲义了。创世纪三十一章。这个附近我们有讲的比较快一点，可是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创世纪三十一章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见，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么？还有我们的产业么？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雅各在这里说，他的舅舅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在圣经里面讲这样的次数，这个数目有的时候是照着精确的次数，也有的时候是一个代表的数字。至少显得雅各被他的舅舅改过好几次工匠。从他自己叙述的，我曾经这样子告诉大家，有可能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主要有点的、有斑纹的，就归给雅各啊，因为一起头雅各就先把所有羊群当作有任何的颜色的、有斑点的、有别的颜色的、杂色的，全部都交在他舅舅手中，而他舅舅把它放在他自己的儿子的手中。那所以一起头雅各所牧养的他舅舅的羊群是全白的啊。那所以他们会觉得全白的生下来当然应该是全白的，白人生白人，黄人生黄人嘛。所以当雅各说有斑点的、有一点杂色的、有条纹的就归给我，他就是觉得这个蛮好的，我这个外甥平常蛮精明的，这一次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同意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显然他发现，为什么雅各的羊群生下来的小羊很多都是有点的、有斑纹的，所以他可能就开始要求要点多一点啊，斑纹要大一点啊，或者是要有什么颜色的啊，一次又一次的改变，我猜想越来越严谨。可是神总有办法让雅各他牧养的羊群生出许多像这样的羊来。所以这里说他就把好像他父亲他的舅舅的都夺去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意味着拉班 受亏损没有东西，我想一定不是的啊。之前雅各为娶两个妻子服侍了他舅舅14年的时候，他舅舅很清楚的说，因着雅各神赐福给他，使他发大，对吧？哦，那就是这个时候，我相信神仍然继续是这样的。拉班应该还是因着雅各得到很多的财富的。可是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不看这些，他们就是要去比较。问题就会出在这边。就像扫罗王当妇女唱和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如果他只要留意他跟神之间，留意他自己，我觉得他应该反而觉得惭愧，因为他连千千都没有杀，你知道吧？他有40天之久根本不敢出战的啊，是大卫赢得那一场战争的啊，所以他应该觉得连千千跪给他他都当不起，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才对。他没有，他就是一比较就觉得把千千归我，把万万归大卫，还有什么不归给他，他就开始嫉妒大卫。拉班我觉得也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留意，因为我们都有可能会这样。比方在一个家里面，兄弟姐妹之间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彼此嫉妒的，在学校里面会这样，在公司里面也会这样。我们没有留意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却照我们眼见的跟别人比较啊。其实我们那些比较都常常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人的背后还有哪些我们没有看见的因素啊。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留意神给我们什么恩典，而带着感恩的心思考这些事，而不是随着我们眼目所见的就做出比较，而让自己的心生出无论是增进或者不满甚至嫉妒的东西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后面这一段创世纪31章17节我来读。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这个时候他有几个儿子啊？这时候雅各有几个儿子？11个啊，不要弄错了。便雅悯还没有生，对不对？便雅悯要回到迦南地才生的啊。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圣经这里讲的大河是什么河？不知道，长江、亚马逊河，什么河啦？就是圣经提到大河，几乎都指的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哦，幼发拉底河。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他落后了3天的路程，哈。追了7天，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因为雅各是带着许多牲畜，还有一家大小，而拉班应该是带着壮丁来追，哈。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26到35节一起来读。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了？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 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姐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侍女的帐篷，都没有收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姐的帐篷。拉姐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姐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拉班怎么会不知道他女儿这样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就藏在那里，不也有可能他以为他女儿的心还倾向他的。这里称拉班叫亚兰人，其实圣经也称，曾经称亚伯兰是亚兰人，你知道，在约书亚记快要结束的时候啊，好像我记得，而且说他是从拜偶像的环境里面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个雅各，他虽然没有像亚伯兰那个为以撒娶妻的老仆人那么精明，可是至少在这一次他表现得很对，他没有跟拉班商量就离开。他如果跟拉班商量，应该不会发生拉班形容的这样的样子，就是我击鼓跳舞弹琴这个欢乐宴席来送我的女儿。你看他在这里都还不会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的两个女儿，他忘了他已经用了14年的时间免费使用雅各，而且是很有办法的雅各卖了他的女儿，对吧？啊，他说我本来有能力害你，不过其实也不见得啦。如果他真的要跟雅各打架打仗的话，应该两边都会有损失的哈。我想雅各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很有势力了，他的随行真的很多。他大概还不太能靠他儿子，因为他儿子现在都还小，他的老大这个时候也才11岁而已。我有没有讲错？12岁左右吧，对吧？你还记得我们分析这个年代，他服侍他舅舅7年才得到两个妻子嘛，之后又待了13年，对吧？所以他老大就是结婚第二年就出生，也才12岁而已哈，大概还不太能征战。可是我想他有许许多多像他的舅舅一样，也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仆人，而那个时代那些仆人不是只是帮忙事情而已，包括要打仗的哈。而我们讲过，这个拉姐虽然她好像比她姐姐漂亮一点，她好像比较不属灵哦，跟着雅各这么多年，她还很拜偶像的，还带着她父亲的偶像走。36节，创世纪31章36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赶？ 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收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想雅各讲这些话没有夸张啊，只会让我们稍微揣摩一下，思考一下雅各那20年怎么过生活的。不要忘记，在那个之前，雅各是一个宅男，整天泡在他妈妈旁边，整天待在帐篷跟妈妈在一起。他后来变成这样，很了不起，你知道吧？嗯。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我觉得雅各讲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非常有可能的。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后面这一大段我们一起来读，43节到末了。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他讲这些话实在是有点过分哈，可是我想是这样，他总要在讲话上面要气势要隐忍嘛，总要讲出这种话。他也知道他拿不回这些了，可是他总要讲一讲，好像要表示就是我让你拿去，也是我有恩于你似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见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不要跟他争论，不要吃不下这一口气，你争论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齁，很多人都会在这一件事上受不了就争论，有的时候发生在公司里面，有的时候发生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然后就会搞得不可收拾。我们一定要常常预备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要在话语上面一定要讲赢别人，你就让他讲赢吧，没有必要跟他争这些东西。有一些时候心里有这个预备，你才有办法吞得下去，而不要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因此模糊了真正的焦点。这是处事的智慧之一。44节一起继续来读。来吧，你我两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要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塔，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建场。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就往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有可能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常常会做的事情，可是也有可能拉班真的是有点怕雅各，看他的样子将来会发大的比他更强壮，到时候怕他回来报仇，对，他跟他立这个约。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他跟他舅舅见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刚读的经文你有注意到吗？在基列山，对吗？对吧？有没有这个话？他后来在基列山追上嘛，在二十三节啊。基列山在哪里？你听过基列这个名字吗？将来再过几百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结束旷野的历程，将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从迦南地的东边过来，后来遇见两个君王主动的跟他们打仗，他们胜了他们，然后取了他们的地，一个是西什本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记得吗？取得的地其中有一大块就叫做基列。这个基列到底那个时候就叫基列，还是因为后来的一个事件叫基列，我不知道。因为我记得好像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得约旦河东的地为业，跟流便家的两个支派合起来，两个半支派的人得约旦河东这一块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西什本王西宏、巴山王噩的这一块地。那不是神本来划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那些王主动来跟他们打仗，所以他们得着他们的地。后来好像马拿西有一个儿子叫基列，对不对？我的印象中，我不知道是因为那块地叫基列他取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儿子叫基列后来那个地叫基列。反正圣经提到有一些地名你一定要知道，他有时候用倒叙的方式叙述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这个名字，可是因为这些圣经的记述常常是在许多世代以后才写出来给人看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他们就叫那个名字这样。好，雅各描述那二十年他的经历，我们刚刚读到的很生动的描述，他受许多的苦，他遇见的苦不只是他讲的那些，包括从他舅舅遇见的诡诈欺骗等等啊。记得吧，雅各原来有点像娇生惯养的人，对不对？可是他经历这些，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样，雅各经历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可能有一些富二代或者是在比较优渥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孩子，有的时候被描述成好像草莓族一样，一压就扁掉烂掉了，就是没有什么对压力，没有什么承载力。可是雅各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这件事？雅各并不是因为遇见苦难就很自然的就被磨造成一个生命更成熟老练更发出神的荣耀的形象的一个人，并不是的，而是看他怎么样在那些遭遇那些环境里面他是怎么样面对的，他用什么态度。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这是我们很需要有的品格教育，就是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应该像雅各一样，他没有怨天尤人，他默默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就像我忘了是不是我曾经在主日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提过，生于在希腊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家，他是作曲家，他也是演奏家，他这样讲，他讲到他父亲给他的影响，他说父亲教导我说，人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忍受痛苦而坚持不懈。他说多年来这个功课带给我许多的祝福，很简单的话，可是是很实在的。希望有更多父亲可以把像这样的东西传承给他们的儿孙。他父亲说，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忍受痛苦仍然坚持不懈。他说许多年来这个功课带给我很大的祝福。在雅各身上我们讲过，除了苦难以外，另外一个非常要紧的必要有的因素，就是他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他的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神自己，神的同在开始成为他生命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从那以后，他不是只是叙述他在那里有一个奇妙的经验，他不是的，而是从伯特利之后，雅各就把他的注意放在神自己身上，这两个不太一样。我再讲一次，今天你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奇妙的经验，无论是看见异象，有神垂听他们祷告并得医治等等，有一些很奇妙的经验，可是你会看见他们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做见证提到这些事的人。可是这个跟他因着那些经验，从此以后他生命的核心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同在，是不一样的。当然你有神做你的注意的核心，并不因此拦阻你有的时候在一些情况里面，你为着神给你的恩典，神奇妙的显现做见证，那是好的。可是单单总是提到那些见证，并无法表现出你是一个因着那些经验你真正的遇见神，而且被神吸引，从此以后神自己成为你的意象这样子的人。可是那才是神的核心的目标，而雅各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提到二十八章他伯特利的经验，他醒过来，他不是在描述他遭遇的一个奇妙的经验，他说的是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从那以后他就对于神的同在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认识。到这个时候过了二十年，他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是一路上都是神在帮助他。而这个就是神做工在人身上最重要的两条路线，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苦难。但是你知道神的同在不是定义成因为有神同在所以他一路上给我恩典帮助我，而是神的同在成为他专注的焦点，成为他的满足，有神的同在他就有把握，就是像这样。这是雅各。从此以后圣经差不多不再提到拉班了，偶尔在提到了一件事的时候提一下他的名字，再不提拉班后来怎么发展。圣经就是这样，他总是回到神整个的计划，他的应许的核心现在已经放在雅各跟他的十二个儿子 在这一条线上面了哈。来，我们来读三十二章，就是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圣经，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兄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地方马哈念是两队军兵的意思哈。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雅各把他的队伍也分成两队。他可能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两队军兵。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神要鼓励他，要安慰他啊。他遇见前面的危险，哥哥的威胁，神这样向他显现，让他信心有一个依托，知道神会保守他，神有两队军兵在护卫他。他在这里把他的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后来接下去我待会儿还要读到他做很多的安排啊。许多的基督徒读到这些话，读到雅各的故事啊，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在讲到雅各仍然是那个很有办法的雅各啊，他天然的力量很有办法。我的讲义也是这样写的，可是我这一次讲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看法，这些都是圣经没有直接讲的，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雅各做出这些安排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有20年之久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当然他不是立刻就生命完全，可是我想他一定开始有更多的生命当中的表现是向着神而去的，不再像以前一样。那20年我想在雅各身上磨造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有可能他做这些安排是出于圣灵的智慧。上一次我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这一件事，免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很容易教导这样的事，就是提到雅各很有这样办法，然后神需要摸他大腿摸得紧，让他认识自己的软弱，然后才会有神出来啊。就像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非我为主，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可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思想这些事，最早期从一位神的仆人写的书，他的信息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就是尼托舍弟兄。但当他讲这些事的时候， 他总是强调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原来的天然的己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一定要被神对付啊。最后我们放下这些，然后才会有神的成分进来啊。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认识这样的道理其实只是真理的一面而已啊。这样的道理有时候会带来一个不太理想的一个结果，就是会造就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蛮用二分法的方式来想这些属灵的事，所以似乎变成人只要表现出有才华，做得好，就很容易被人认为会不会那是老我自己的智慧。似乎出于神的智慧就要变成我们都什么都不做，然后神自己来做，可是那不是正确的真理。在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需要经历这些事，神让我们真的到后来一无所有一样。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像摩西到后来他变成跟神说我什么都不会，以赛亚觉得他来到一个地步好像妇人就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我们会经历像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候，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然后都是神做的，并不是这样。因为神心目中更重要的他想要成全的事情是他能够那样得着我们，以至于好像是我们做的事其实是他在做的事。所以我觉得雅各经过那20年的历练，非常有可能其中一件事就是使他一样是好像很有办法，但是那些办法已经开始有更多的一些成分是出于神的智慧啊。比方像这里我刚刚提到，我自己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看见在异象里面看见神有两队军兵在保护他，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后来这个名字在另外一个经卷还出现过一次，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可是有另外一个经卷是所罗门的雅歌，所罗门的歌里面第6章好像提到那个苏拉密语，到后来变成人家形容他好像是马哈念跳舞的，对不对？哦，也就是形容他又美丽，可是又有神的刚强大能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有可能雅各因为看见这个异象，而给了他一个影子，一个线索，也给他一个智慧，所以使他把他的所有的也分成两队，至少一队军兵保护一队吧，有得保护的。也许也因为这样他更进一步得着智慧，做了下面这些安排。我们要读的这些安排，我来读这个创世纪32章13到21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这个肚子崽子吗？的骆驼30只，意思就是30只大骆驼，30只小骆驼，可能是这个意思哈。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公的好像不需要太多。因为这些母的可能都会又会产子又会出奶啊，所以母的比较有价值。古代好像都是女性比较有价值，所有神的受造物只有人类把女性弄得没有价值，好像哦，其他的动物好像都是女性比较有价值的。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一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我去查一下，现在 一头羊卖多少钱，一只牛普通的牛羊卖多少钱，我觉得雅各要送给他哥哥这些至少值好几百万台币，应该是超过1000万的价值的，很多、哦、显然这只是他一部分的财物而已，雅各应该不会把他的财物的一大半都给他哥哥的，所以雅各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这个时候神赐福给他，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有吩咐进先走着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我觉得雅各出的这个主意很棒很厉害、哦、他不是一起头就弄了一大堆给他哥哥，他把这些分成好几队，他哥哥应该看到第一队就已经很高兴了啊，平白有人送你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等等，我不知道他的每一类是一群还是每一群里面有各种，好像是就是这样的同类的，就是当作一群，大概是我想他哥哥看到这里就已经很高兴，那个我们刚刚讲的这有可能至少值100000万台币以上，说不定还要更有价值一点，但是当他看到这很高兴的时候再往前走，慢慢他弟弟的过去得罪他的事就越在浮上来，对不对，那些礼物就失去他的那么大的力量，然后再碰见第二队就越有机会让他再消去一些愤怒，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是蛮有智慧的做法。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应用在有时候你遇见的事情上面，你要说那是雅各的诡诈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使我们是像雅各的诡诈一样，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时候像我讲的一样，说不定是像我讲的一样，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更属灵了，他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得着智慧这样做的。22到32节一起来读。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雅各，神用雅各对故土的思念引他回到应许之地，在这里并没有提到雅各是记得，可能从亚伯兰传到他父亲以撒，再传到他那里，直到应许之地才是神心目中的所在。雅各好像 从来没有提到这一件事。这个观念是他本来就有，只是没提到，还是后来逐渐更坚固在他里面，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一次事件上面，圣经并没有提到雅各是因为神的应许的核心是在迦南地而想要回去，而只是他思念故土，思念他的父家，想要回去。可是神就借着这个来做工。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并不每一次都一定要有很属灵的理由，有的时候可能是一般性的理由，却仍然可以成为神引我们走向属灵的道路的依据。也许像盖恩夫人说的，爱神的人就到处遇见神。如果你的生命真的爱神，就是这些不一定是有很属灵的外显或者把它说出来的东西，而是蛮一般性的，还是有可能为你的属灵效力的。可是他回到故土，就剩下一件事在雅各身上没有解决，就是他哥哥。他一直记着他怎么样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父亲的祝福，他相信他哥哥也记得。他先派了探子去打声招呼，他哥听见他回来了，却带着400人来迎接他。这下子雅各就没有把握他哥哥什么存心了。这里完全没有写以扫是不是真的因着雅各这些礼物他所安排的后来才消了气，还是他原来就没有意思要报仇，圣经其实没有写啊，我们不知道。但对雅各来讲，他不能冒这个险。到了下一章，我们会看见他连让他的妻儿引荐给他的哥哥的时候，他都有清楚的次序的安排啊，把妾跟他们的儿子放在最前面，意思说他哥哥到这个时候还不消气，想要杀他们的话，后面的人还有机会逃跑啊。但是他自己很有担当，下一章会看到他并没有躲在最后，他走在最前面的。雅各，也许读这些经文，要从这些看起来是很细节的地方读出一点东西来，好吧？刚刚我们最后读的这一段，给我们揭露了一件事，就是雅各内在生命的一些改变。这个过去很有办法的雅各，自信满满的雅各，好像他小时候没有什么他想要做的事是无法达成目标的，好像。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有一个害怕。我有时候跟人家说，神等的雅各有这个害怕等了许多年。有的时候我们的害怕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害怕是好的，因为我们更认识自己。就是这个惧怕带来的皮努伊勒的经历，神摸着雅各天然力量里面最有力量的地方。大腿是一般我们认为一个人身上最有力量的地方，一拳打下去的力道跟一脚踹过去的力道应该是后者大一点。可是神把他力量的最关键的地方触摸了，而让他扭了。从此以后雅各就变成一个瘸腿的人，你知道。我信主之初就知道这个故事，也晓得这个道理啊，可是我都把它想得很属灵，拜尼托车弟兄所赐。大概我传道过了好些年以后，我才第一次想一件事，就是那不是属灵上扭了，而是雅各从此以后真的走路就一跛一跛的啊，一直有一个记号在他的身上。神有时候也要这样在我身上做工，那是神很大的恩典。 这个记号不一定是外在肉体上的身体上的记号，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的记号，比方一个失败，从此以后就一直放在我们心上，像大卫就是这样。这里的一个形容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我们将要更多讲到这个，就是雅各有一个使者来跟他摔跤。事实上在别的地方提到的是神来跟他摔跤，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圣经里面提到神的使者提到天使的时候，常常并没有要我们把他跟神做那么明确的区分，因为那个天使好像没有自己的位格一样，没有自己的自我形象，他们就全然代表神，他们就服役的灵，所以他们来就跟神来是意思是差不多的。神来跟雅各摔跤，新约圣经用过一个字跟这里用的摔跤是很接近的字，虽然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当然不会用同样的字，可是意思是很接近的，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我们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提到类似的话，摔跤这样的词。而我相信我们需要跟神摔跤，一向都不是因为要直接对付魔鬼，那个是基督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这样摔跤一向都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今天不时的会看见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分享他们教导关于祷告的事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用到这个摔跤这一件事啊。可是我发现有的人把祷告说成摔跤，似乎只比较集中在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为一件事祷告，神好像没有立刻做工，那我们需要怎么样继续的祷告直到神做工，就把这个叫做跟神摔跤。所以有的人就会开始教导你，当你祷告不是立刻蒙神垂听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有的人就会提到也许你需要禁食，也许你需要更迫切的祷告，也许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祷告，也许你需要有更多的人跟你一起祷告，最好是教会都能够同心合意连结起来一起祷告会更有力量等等。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当圣经提到摔跤的时候，并不是指的这些事，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祷告蒙垂听有什么技巧，借着怎么样我们可以蒙垂听，不是的。在这里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老我。所以很有趣的是，这里告诉我们雅各其实摔跤胜了神，对不对？如果是我们刚刚前面的一种说法，胜了神的意思似乎就是神就会垂听，他就成全你所祷告的，不是吗？可是在这里完全不是这样，当雅各胜了神的时候，雅各并没有觉得说现在祷告蒙垂听放下心来，刚好相反，他不要这样，他跟神说你要胜了我，他祷告的是希望神胜过他，不是他胜过神。所以神垂听他的祷告，摸他，让他更软弱。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祝福我想指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应用这个的时候在说的为什么是祷告，为复兴祷告，为一个病得医治祷告，为什么服事的果效祷告，然后希望能够跟神摔跤好像要胜过神一样， 不是的啊，因为是要胜过的是我们的老我，所以雅各不要得胜，他希望神胜过他。当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的时候，我很多年我都这样跟人家讲，我相信很可能雅各是哭着说的。其实有一位先知跟我的看法类似，就是何西亚。我们最后可以来看一下何西亚书十二章。何西亚书十二章曾经把这一件事情重新讲出来，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何西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我来读。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犹送到埃及。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在这里他神要用他们的罪恶，把他们的祖宗雅各的经验拿起来做对比啊。他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伯特利，是皮努伊勒。先知把这两件事，他当初遇见神在伯特利，跟在这里他再一次的遇见神在皮努伊勒，把它讲在一起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哥纪念的名。其实是在那里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有神的名字在里面，所以我想这是先知的意思。从此以后雅各的名字不再是天然的那个抓的意思，而是他的名字跟神的名字连结在一起，叫做神的王子，神的尊贵人，叫做以色列。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对吧？你同意吧？雅各讲那些话的时候很可能是哭着讲的，这里说的啊。我会这样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当年也是哭着说的，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一次的经历，而是有一段时间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就为这个哭泣的。下一次我多给大家讲，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我当兵的时候的经验，这是我服役的时候受训六个月之后分发到部队去的那个晚上，到了部队的那个晚上，我应该是按着次序读圣经，就读到和西亚书十二章这一段话。我当时就觉得那是神对我说的话，一方面还是像雅各一样对于自己没有让神胜过我们而觉得非常的无奈，可是另外有一个盼望，就像雅各的生命的结局一样，我们当时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信心跟盼望，知道神总有一天会成全这一件事啊。我们都需要这个，你知道吧？你不一定要跟雅各或者跟我跟谁有一样的过程一样的经验，可是这个经验的本质我们都需要。
请唱颂赞诗选197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97首。 再唱一遍。